各位朋友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节目。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加拿大神经社的主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法师你好。
子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会和大家呢来谈一谈成功之道。其实师父啊，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这个沟通方面都会出现问题，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啊，在这个同学当中、朋友当中，甚至与这个上司、与这个同事的这个沟通当中，都会多多少少的出现问题啊，导致他们的生活或者说工作出现了一些小的啊这样的一些瑕疵。师父，那这方面呢，您怎么看？怎么去解决呢？
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常常提醒我们，说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沟通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懂得沟通的话。有时候呢，就是我讲的事情呢，可能会大家有意见呢、缺乏这个沟通啊，到最后大家会不开心，特别是现在呢，在这个社会当中，你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呢，这个沟通呢越来越少，
是，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好多人都很独立，每个人拿着手机上网啊。就是很少，就是大家坐下来这个聊聊天啊，喝喝茶啊，来沟通思想啊，所以这个也是现代人的一个一个很显著的一个问题啊，都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是因为很多人都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对对对，这个我特别是我见很大，一个 big ego，
对
所以呢，这个不要说是同学同事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跟我们的长辈或者是跟我们晚辈有时候没办法沟通，
是有代沟。
对，有时候跟我们的长辈觉得他们怎么好像活在这个40年代50年代那么跟晚辈沟通也觉得很吃力，
是
跟这个小孩子他觉得为什么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平常呢我们没办法呢走进他们的心灵，总觉得好像有时候你当大人就好像高高在上，对，
做什么都是对的，总以为
对是。所以呢，都跟小孩子呢，我们有时候呢也要站在他角度来想，他们在这个80年代啊，或者是90年代啊，他们的小孩呢跟我们的想法是不同的所以你应该要去，首先要去了解他们，然后呢要多跟他沟通。不要把他，就是你刚才所讲的，不要高高在上。
是
对晚辈也是这样，我们不能用我们这个60年代70年代来想他们这个40年代50年代的事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十年一变，
对，
这个想法都是在变的。
对，所以呢，释迦牟尼常常告诉我们说，法无定法，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这个时代不一样，都在变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替人家在想，你替人家想的话呢，你就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所以呢，这个有效的沟通啊，在这个管理活动中啊，这个沟通的技能显得非常非常重要，你想要干一番事业，如果你不学会沟通的话呢，等时呢，你进到一个 building， 你找不到门，你没办法进去，
是。
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如果是你到，因为有时候会到中国去嘛，那么到中国那种环境，你想要那些生存，那些做生意，成一个成功企业家，那么你更加要学会沟通，
是这个沟通的技能也非常重要，
对对，这个人际关系很重要，所以不仅是在中国，我相信全世界也是一样，
差不多同样的道理，
都一样，都要懂得沟通，要怎么样处理好这个人际关系，让人家明白你，了解你，那么做什么事情呢就会更加的方便，
是的，
所以呢，我们做一个这个领导对这个被领导都要互相沟通，要了解，所以呢，如果呢你不懂得沟通的话呢，你当个一个领导，你不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也是很吃力的，
是的，不了解别人的想法，
对对，你出来的这个政策和这个方式方法，下面的人呢他没办法理解你，他不认同你，那你会做起来就很吃力，
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是
效果也差很多，
对对对所以呢 啊，可以说啊，这个领导者和这个被领导者之间的这个有效沟通啊，
嗯，
是这个管理艺术的精髓。
嗯，
啊，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什么人，
嗯，
啊，都应该要互相交流沟通啊，这种良好的互动，
嗯，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多这个，就是我们周围好多这个成功的企业家，
嗯、
他都是一个啊比较。啊，善于接受人的意见，
嗯，
啊，聆听别人的声音，
嗯，
到最后呢，他才能够啊明白，哎，我这个企业应该怎么运作，应该怎么样去推广，
嗯，
怎么样去落实，
嗯，毕竟这一个人的想法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嗯、
对啊，所以呢，比较完美的企业领导者的习惯啊，用于大概多少时间？70%的时间来与人沟通，
嗯，
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
花了70%的时间，
嗯，
啊，来学会与人沟通，剩下的30%左右的时间做什么呢？用于来分析问题和处理相关的事物。
嗯，这时间比例也是让人、嗯、一般人觉得不太可能，
对，
会觉得如何去花这么长时间与人沟通呢？
所以呢，是、
嗯、
我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借鉴。啊，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成功企业家，
嗯、
你要记得要花70%的时间，
嗯，
要学会跟人家沟通，
嗯，
啊，对，所以他们呢，通过广泛的这个沟通呢，使这个员工成为一个公司事务的全面的参与者，
嗯，
啊，所以这个公司呢，不是你一个老板说了算，
嗯，
啊，这个公司呢是要靠大家，
嗯，
啊，你这个公司才做得好，
对，
啊，所以呢，你要通过广泛的沟通。啊，使这个员工、
嗯、
啊，使这个中层的这个干部还有下层的员工啊，他们有这种参与感，
嗯，
还可以提出宝贵的意见，
嗯，
啊，到最后老板啊这个定调，
对，
来决定这个方针啊方针啊策略，那么就会更加的圆满、
嗯，做一个决策者，
对
啊，然后这个中间呢大家都有过参与，
对对
啊，都了解这个过程。
对对，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家啊，或者是这个成功人士，
嗯，
啊，乃至呢，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人，啊，我们都要学会沟通，
嗯，
啊，不要把自己的心把它，啊，把它绑起来，
嗯、
把它孤立起来，
嗯，
因为人呢是一个群体，啊，生活，
嗯，
啊，不是一个独立体，
嗯，
啊，
而且
佛教里面是讲说，此有故彼有啊。此无故彼无啊、
嗯，
啊，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啊，都是相互关联的，啊，不是说你跟我没关系，啊，佛教里面来说，众生的快乐就是诸佛菩萨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呢，就是诸佛菩萨的痛苦。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有两句话，啊，讲得非常好，他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真正得到快乐。你要懂得啊，有两层这个境界。第一层境界是什么？就是无缘大慈。第二个境界是什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呢，就是我们的慈悲不仅仅是用于对我们的啊孩子，
嗯，
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慈悲要涉及到我们的同事、同学，乃至于这个啊不认识的朋友，
嗯。
我们都要对他好，
周边的人哈、
啊，对，都要善良的心，
嗯、
要啊这个、宽容的心，
嗯，
来包容一切，
嗯，
那么你这样的才能够广结善缘。还有呢，你怎么样呢？能够跟他们达成一片呢？就是你要有这个同体大悲的精神。所谓的同体大悲，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快乐。啊，当他得到成就的时候，你会替他高兴，会为他鼓舞，
嗯，
啊，觉得哇太好了，他啊从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嗯、
你心里面很欢喜，
嗯，
会叫人家随喜功德，
嗯，
啊，那么你看到一个人呢，啊，他从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突然之间因为这个领导啊的问题。我突然之间他啊失败了，
嗯，
啊他痛苦了，那么你会感同身受，啊，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嗯，
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落井下石，
嗯，
啊，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人家，
嗯，
特别是那种天灾人祸啊，地震啊，水灾啊，啊，这好多人突然之间无家可归啊，或是他们啊受苦受难，那我们要从内心里面感同身受，
嗯，
啊，尽我们能力呢啊去帮助人家，
去同情、
啊、
关怀人家，
去同情啊，同情人家，关怀人家，不一定就是要拿好多钱去帮助人家。
嗯嗯
啊，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嗯、
没有钱没有力，我们要帮忙啊，去募款、
嗯、
啊，去或者是去安慰人家，
是
啊，这个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嗯，反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吧。
对，所以呢佛教里面说，一个人真正啊得到幸福快乐的人生，第一呢就是无言大慈，第二呢同体大悲。
嗯，
啊，你有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智慧还有慈悲，
嗯，
那么就不管是什么人呢，跟你的都有关系，
是，
你都会去关心人家，
嗯，
你都会去啊听人家的话，
是，
啊，这是最好的沟通，
嗯，
啊，要有慈悲心，
嗯，
才是啊最好的沟通的功绩啊。
是的，刚才师父也是利用这个佛法啊，把这个经商啊，还有这个管理当中的这个沟通啊，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
因为佛教里面说佛法不离世间法，
嗯，
啊，这个佛法所讲的目的呢，
嗯，
就是引导我们大众啊，这个止恶行善，
嗯，
啊，净化心灵，
嗯，
反过来呢，就是佛法在这个人世间里面，人世间的一切事情也离不过佛法呀。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啊，如果你明白佛法的哲理，
嗯，
啊，懂得啊，佛教里面所讲的智慧呀、啊、慈悲呀、啊、因果啊、平等啊、缘分啊，你明白这个人生哲理以后啊，那么你在人世间的话呢，你就能够得到一种超越，
嗯，
你就不会因为啊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个变化或痛苦啊，不会因为这个世间上一种小小的事情我这个计较，
嗯，想不通，有的人、
啊、想不通，对对对，所以佛教里面呢啊，是给你一种人生的哲理，让你在这个红尘里面怎么样得到一种超越。
嗯，这也是超越自己的一种表现。
对对对，是、
啊、那么刚才也是和师父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有效沟通的一些情况。嗯，那我们继续和大家再继续讲、嗯、
对啊，还有呢，我跟在这边跟大家讲一讲、嗯、就是这个一个人呢，除了这个沟通之外哈，你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嗯、
最重要呢就是要有眼见，
嗯，
要站得高，
嗯，
看得远，
是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想得多，
对对对对，要比人家没想到呢，你想到，
哎，对，
啊，所以呢，啊，在这个做企业常常讲说这个，啊，这个商机啊，啊，这个商机呢，你不是在等待商机，
嗯，
你要去寻找商机，
嗯，
对呀、啊，所以呢，这个你有智慧的话，你就发现商机在哪里，
嗯，
没有智慧的话呢，商机来了，你可能错过了，
对。只能被动的，
对呀、
啊啊，
所以呢，这个经营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那么未来是什么呢？未来是不确定的，啊，
嗯、
它会在某一天，啊的某一个时刻啊到来。
嗯，
可是呢，这个成功的企业领导人呢，啊，却懂得，啊，
嗯，
未来是属于那些今天就已经为之做好准备的人。
嗯，
啊，他们用了这个20%的时间。去处理眼前那种大量的紧要的事物啊、
嗯、
这只是为了眼前的这个生活、
嗯
啊、那么最重要是什么，他们把这个80%的时间留给那种较少但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为了未来啊。
嗯，
所以好多这个成功的企业家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智慧的有眼见的，
嗯，
他要花80%的时间啊去考虑到未来，
嗯，
啊要去分析这个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发展是一个什么趋势，
嗯， 嗯
啊，哪一方面值得我们做，哪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做，
嗯
啊，所以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就是啊，他有这种啊神通妙算、
嗯嗯啊、有着这个能预见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对对、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看像释迦牟尼佛他这个跟一般凡人不一样、
嗯
啊、他把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啊，所以你看我们佛教里面说啊，这个人世间有这个正法时期 啊，有相法时期，有末法时期，啊，正法时期就是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好多的人呢听到佛法，啊，他们就觉得很欢喜，然后依教奉行，那么他们去做了以后呢，当下离苦得乐，就证道了。那么这个他时间有多长呢？他这个时间呢，啊，这个正法时间有这个啊，有一千年啊，对呀、啊。那么我们这个末法，这个接下来是什么？相法时，
相法，
对，相法就是这个，哎，好多人呢学了这个佛法以后，啊，他们觉得佛法不错，啊，他们呢，啊，就去修，但是不用功。
不认真，
对，不认真，对，这个是相法时期。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末法时期。对，末法时期呢，是什么？末法时期呢，就是啊，他们好多人呢，你叫他说学佛法，他没有兴趣，他觉得这个佛法跟我没关系，对。那么不要说去修啊，啊，就是连去听闻
都不愿意去
做了。在佛教里面说是末法时期啊，是刚强难调难服啊，就这个时期的人呢很难度化啊，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啊，现代人喜欢玩电脑，啊，玩手机啊，你叫他说去打坐啊，听经闻法啊，修行啊，啊，好多人现在都没有兴趣，
坐不住嘛，
对，
没有不感兴趣，
对，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对这个人性的分析啊，就是人呢现在呢越来越不喜欢修这个正道，喜欢游戏，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对这个未来的他的一种神通妙算，对，
你看释迦牟尼就已经预算到了现在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对、所以释迦牟尼佛很早以前就知道人性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企业的成功的领导者，我们一定要有站得高看得远，应该要多一段时间去想，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
对，
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很聪明，他们常常就是会在研究，哎，这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的这个世界用的是什么语言，是哪一方面商机是最好啊，在哪里发展，你看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好多这个犹太人他们就学习日文啊，他就觉得日本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所以呢他们学日文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么现在呢他们发觉到啊，未来世界是随中国人的世界，
是，
所以他们花很大的这个成本啊，很高的这个代价去学习中文，所以希望将来这个可以跟中国人沟通，交流啊，做生意，所以犹太人呢是蛮聪明的，
是，这是一种趋势的问题啊，
对，
像师父所说的，看的不是现在，
对，所以我们一个人生活中不能是被动的，我们就是人家想不到的，我们也先想到的，所以当领导跟不是当领导的，它的差别在哪里呢？不是当领导他都是被动的，人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领导的时候人家还没想到还没做到他就先考虑到了，
先发制人，
对、所以呢这个经营未来了，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其实企业发展也都是这个现状它就是一个现状，
对，
在那摆着的是一个现实，如何去长久的去发展，去持续的发展，这个才是像师父刚才所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呀、还有呢就是我们从佛经里面看到一点是，你看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那么伟大、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人对提到释迦牟尼佛提到佛教为什么那么恭敬这个敬仰就是他的这个人格魅力好多人呢看到他都很欢喜，所以呢一提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会肃然起敬、提到这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大家就觉得哇他是菩萨、都是心量很大的很有智慧的、来保护我们的、这就说明他这个人格魅力非常好、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当我们想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还有乃至于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还有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每逢我们提到这种佛菩萨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以一种敬仰的心，
嗯
啊，觉得哇，这个他们太了不起了，
高高在上的，
对对啊，这不是开高在上，
嗯，
他们从慈悲的，
慈悲的
啊，都非常有能力的，
嗯
啊，所以呢，他赢得大众的这个啊，这个敬仰，
敬仰，嗯，
对对，所以一个这个企业领导人的梦想啊，不管如何伟大，假如没有人，没有好多人来拥护你的话，来认同你，
嗯，
啊，来支持你的话呢？那这个梦想依然只是一个梦想，
嗯
啊，所以要赢得啊这个更多人来用户你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什么？要认同我们的这个用户者，
嗯
啊，并要找出他们共同的渴望是什么，
嗯，理想
啊
共同的这个梦想目标，
对对对，所以释迦牟尼佛啊，
嗯，
在这个佛经里面啊，常常对他的弟子们都是非常尊重，
嗯
啊，也知道弟子们心里面想什么，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
嗯，
他们渴望的是什么，
嗯，
释迦牟尼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学家，
哦，
对，所以我们当一个老师，要当一个企业啊的老板，
嗯，
我们要学会这个心理学，
是，
对，要了解员工，
嗯，
他在想什么，他希望什么，他渴望什么，你能够给他什么东西，
嗯，能够承诺他什么，
对对，那么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呢，嗯，那么就是一个啊值得大家用户的领导，
没错，这个也是企业的这管理当中如何提高企业绩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和手段之一，
对对，
嗯，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好多佛经啊，
嗯
啊，都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的
啊，不但对我们修学佛法有用，
嗯，
啊，对我们啊为人处事啊，
嗯，
或者是当企业的老总啊，啊，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达义法师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三点，包括如何的去有效的和您的上司，还有您周围的人去沟通，以及呢，如何不要满足现状，去为自己的这个未来做一些规划。那么最后呢，是如何的啊，让你的这个周围的一些人呢，对你抱有一种认同感。用三点啊，这三点师父也是用佛法为大家来进行了详细的一些讲解。好，那节目今天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法师在本周的一些讲经的时间表。首先呢，也是在9月29号，也就是明天周日，那么从上午的10:30到11:30中一个小时，由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的五观堂为大家讲解六祖坛经，时间呢是9月29号，也就是明天。另外是在10月6号，那么湛山精舍呢会在下午的2点钟，依然是在湛山精舍的五观堂为大家举办第六次童瓦抄心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准时的去参加。好了，本期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请到了加拿大的湛山精舍的主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法师。
谢谢子涛，谢谢各位朋友，阿弥陀佛。